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姐妹，她这个做梦呢，就梦到她自己走进一家新开的商店。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哦，那家店的老板呢，竟然是耶稣。然后这个姐妹就兴奋地问他说：“您都卖些什么啊？”耶稣说呢：“你心中所羡慕的一切。”我这个姐妹不敢相信她自己的耳朵，所以她就激动地对耶稣说：“我要买信心、爱心，还有跟盼望。请问现在就可以提货吗？”这个姐妹蛮属灵的哈。要是你，你会要什么啊？但是这个姐妹，她说：“我要信心，我要盼望，我要爱心。现在是不是可以马上提货啊？”结果呢，只见耶稣笑着对她说：“姐妹，我想你弄错了。”我这里呢，不卖现成的果子，我只卖种子。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之后，神很公平的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颗种子啊，一颗是信心，一颗是盼望，一颗是爱心。如果我们呢，把这个信心哦，栽种在我们的心灵沃土啊，透过耶稣的恩典，不断不断的浇灌，这个种子就会发芽长大，就会结实累累。那接下来呢，我会花三次的讲道的时间跟家人们，我们一同来学习啊，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三颗种子哦，可以这个成熟长大，可以结实累累啊。那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在患难中坚正啊，在患难中见真信心啊。我们要透过约书亚、加勒、以色列会众，还有摩西这些不同的人物，他们面对患难时候的一些反应，那我们来学习什么是信心。我们先在主的面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求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并且让这些话语不光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而是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帮助我们不光是领受了一些讯息，而是能够带出生命的翻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引导我们进入主的真理，让我们在主的真理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建造，得到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一同来看信心是什么。首先呢，信心就是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够做成。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然后那夜呢，百姓都哭嚎。请问发生了什么事让百姓整夜哭嚎啊？发生了什么事？好像他们整个晚上哦，全会众哦，这个哭天抢地，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原来是那个这个打发去这个迦南地去这个窥探敌情，里面呢有十个探子，他们回来呢就报告了坏消息啊。他们说什么呢？啊，经文说这个探子当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就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呢，我们也是如此。会众听到了这十个探子发出来的讯息，他们就大声的哭嚎。但是有另外两个探子哦，他们是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报告。经文说呢，窥探地的人中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加勒，他们撕裂衣服，他们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啊，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你们呢，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呢，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怎么样，不要怕他们。请问为什么两份报告天差地远啊？他们去了不同的地吗？他们一块的，他们是一块去看着同一块地，回来整个报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十个探子他们只看环境，他们把自己跟患难跟困难比起来，因为他们认为打不赢啊，所以他们的内心就充满了这个惧怕。不光充满惧怕，他们甚至哦扭曲了现实。他们认为跟迦南人比起来呢，啊，他们自己的身材好像蚱蜢一样。好，我现在呢，要请几位弟兄非常快速的跑到前面来，然后 一些站在我左边，一些站在我右边，我点到名字的，请你们快速跑上来。 OK， Mark， Josh， Henry， 蒙恩， Bill， 蒙恩都不出来，快快快快出来， Henry， Josh， 蒙恩， Bill， 来，在上面上面上面，Mark， 对不起，我叫错你了，我是说另外一个 Mark， 这个 Mark， 来来来，站我左边跟站我，哎，不不，你站我右边 ，OK， 陪你来，靠近点，靠近点，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吗？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就算这样啊，我在他们的眼前，我还是没有觉得我是蚱蜢，对不对？没有那么夸张嘛。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好，来来来，请回请回啊，打篮球哈，我们这个可以打篮球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们因为只看环境，内心就充满了惧怕，然后他们就扭曲了现实，他们以为呢这个自己像蚱蜢。另外呢，那个地明明是流奶与蜜肥沃丰盛之地，是极美之地，却被这十个探子说成是什么吞吃居民之地啊！如果你看英文呢，他就说那个 land 是怎么样，是 divorced those living in it， 就说谁住在里面，那个地太差了，所以里面就被吞吃了。你发现他们真的扭曲了现实，对吗？因为他们只把自己跟困难来比较。但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不只看看环境，哎，各位，他们不是不看环境，他们是不只看环境，他们不是不顾现实，他们是还加上了另外一个终极的现实，就是上帝的同在。这个经文说神若喜悦我们，其实你看英文他说神若喜悦与我们同在，神若喜悦住在我们的中间，后面呢他也说呢有上帝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不用怕他们。所以你知道他们因为不光看环境看现实，他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终极的现实，就是有耶和华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对整个局势的判断就不一样。这个叫做信心，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他说许多基督徒按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才能来评估事情的难度，以至于他们的企图心极小，而且时常失败。他说所有的伟人都是软弱的人，但是他们却依靠神的能力与同在来为神成就大事。弟兄姐妹，也许你也遇到很大的困难，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上帝的同在？请问大家，请问上帝同在以色列人当中吗？神有没有在以色列人中间？你怎么知道有？你知道当他们在说话讲刚刚那些话的时候，云柱还在他们中间呢。当百姓整夜哭泣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彼此那个流泪的脸庞，还是因为那个火柱所散发出的光芒。我不知道他们第二天哭了整晚，第二天早上有没有去捡玛纳，但是他们好像没有看到神在他们中间。他们也经历过神以石灾刑罚埃及这个旷野，我们不跟了啦，然后他们就决定要丢掉神，他们要做出对自己比较有利的选择，他们要选择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最好的路。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让你想到什么，有人说这让我想到我啊，但是这是带我们回到了伊甸园的故事。蛇对夏娃说，上帝要你顺服，但是你一旦顺服，你会错失生命中许多的美好。如果你不顺服，你会知道很多新的东西，你会体会很多新鲜的事物，你会有更多的乐趣啊。但如果你顺服的话，你要顺服上帝，就会让你跟这些美好、丰富、满足给隔绝了。顺服上帝让你不能得到这一些，我跟你说，你不能够信任神啊，你要小心他了，你要小心神，你不要让他被你不要让你自己被他操控，你知道吗？他就是不想要你快乐。魔鬼在做什么？魔鬼在破坏上帝的名声， 魔鬼在污蔑上帝的品格。魔鬼告诉亚当夏娃说，上帝不是好神，他专门跟你们敌对，就不想让你们过得好，就不想让你们过得快乐，所以不要跟他。亚当夏娃肯定把这话深深的藏在心里，真的相信了。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他们不可能拿那个果子来吃，对不对？他们就是相信了撒旦的话，所以他们才会拿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来吃。有一位作家哦，他说上帝给亚当夏娃这个命令，可是却不详细的说明原因跟理由，根本就是要陷害他们。他的意思说什么？他说如果上帝清楚告诉他们吃了以后的后果，譬如呢放一段 VCR 给他们看，如果你们吃了以后，你们的子孙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他们肯定就不会拿来吃了。所以上帝呢叫他们不要吃，要不让他们清楚的知道原因，根本就是陷害他们。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不敢说哈。但是呢你知道吗，这就完全错失了那个重点。神没有给他们清楚的理由，是因为神希望他们顺服，希望他们做一些事情，不是因为利益分析之后对我自己有好我才听，对我自己不好我就不听。不，上帝没有跟他们讲清楚的理由，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这些利益分析，而是单单因为相信神，单单因为爱神而顺服他，而听从他。但是他们的回答是，我不 No， 我不相信你，从现在起，在我的余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我只会在对我有好处的时候我才顺服你。弟兄姊妹，我们常在讲啊，什么是罪，什么是罪，我们跟慕道朋友讲，跟贝瑟讲啊，要解释什么是罪，然后他们一听到罪就是说什么，我哪有犯罪，对不对？我不想杀人放火，当然对。但是圣经里面讲的罪是什么？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上帝我不相信你，你要我顺服你，对我有好处我会顺服，对我没有好处呢休想。这个是深藏在所有罪恶底下那个深层的罪，就是我不相信上帝的慈爱跟良善，上帝他不爱我，上帝总是要陷害我，对抗我，他是敌方啊，我不信任他的。但是我会利用他，我会利用上帝，如果对我有好处的话，那么呢我就会顺服，否则我为什么要跟着他？我们回埃及地岂不对我们来说更好吗？我不会因为爱神而做任何的事，因为我不爱他。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他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亚当夏娃就是这样。但是上帝不是魔鬼所说的那样啊！我们看圣经怎么说，诗篇103篇，我们一同来念好吗？预备，请。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以赛亚书49:15，一起来。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圣经说上帝像我们的爸爸，像我们的妈妈一样，永远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上帝永远不会丢弃他的儿女。而这一群悖逆的百姓，他们的后代，他们回顾他们的祖先所作所为的时候，他们这么说，这是尼希米的话，尼希米的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跟神祷告说，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妄，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然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耶和华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你并不丢弃他们。尼希米是有信心的人，尼希米他相信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的儿女，他相信神绝对不会丢弃以色列百姓的。他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被掳归回，他要建城墙，他相信 虽然他们被掳，虽然他们归回还是 很弱小，但他们相信 他相信怎么样，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他相信耶和华上帝不会离弃他们的。但是如果你看今天我们读的这段民数记，也许你会说没有啊，谁说神不离永远不会离弃他的百姓？刚刚主席不是带我们说民数记，我们刚刚不是读14章11、12节，不是说上帝他打算废了跟以色列民族的约定，要重新开始一个摩西族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有哈，11、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这个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然后叫谁？叫摩西，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上帝不是说要灭了以色列族，从摩西再开始吗？那不叫以色列族，为什么叫以色列族啊？就是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然后他生了12个孩子，后来12个支派嘛。上帝说现在那个不要，抹掉了。摩西，我从你开始，从你后面再有子孙出来，比着他们还要更强大。然后那这组就叫摩西族了哈，我自己说的哈，叫摩西族了。所以你说，上帝哪有不弃绝他的儿女？哎，弟兄们，这个其实就牵涉到解经的问题了。你认为耶和华上帝真的决定要把以色列族灭了吗？如果你看整本圣经，你看整个以色列历史，你就会发现哦，以色列人即使不断的背逆神，神都没有全然的弃绝以色列人，所以才有刚刚尼希米的那一段的经文。甚至最后以色列人他们拒绝弥赛亚，犹太人拒绝弥赛亚，犹太人杀了耶稣基督，保罗都还是说什么？保罗在罗马书都还是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了。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弟兄姐妹，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以色列人民族最后会大量的归主，我们要相信哦，神他的慈爱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儿女。上帝并不是真的打算灭了那个以色列12个支派，但是在这里哦，上帝找到了一位不为自己好处，单单为了爱神而跟随他的人。上帝在这里找到了一位单单在乎神的荣耀而服侍他的人。当上帝提出要灭了以色列族，重新开启一个摩西族的建议的时候，摩西怎么说？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些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被人面对面的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现在如果呢，你把这个百姓杀了，如杀一人，对上帝来说弹指之余，以色列百姓就全然灭。但是摩西说，如果你今天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啊，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哦，必会议论说，他们会议论什么呢？他们会议论说，耶和华不能啊，因为耶和华不能够把这个百姓领进他向他们应许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就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啊，我以前读这段圣经这段故事的时候，我的理解，我就以为哦，这边是怎么样，是神的脾气失控了，然后呢，摩西就拿神很爱面子这个软肋要来说服上帝， 上帝，你这样发怒，你一气把他们全部都杀了，我告诉你，你丢脸的，你知道吗？人家就说你没有办法，你才这样子搞。所以我以前就认知是这样，上帝呢脾气失控，然后呢这个摩西很了解上帝，这个爱面子，所以呢他就拿这个借口，拿这个理由，然后呢去堵塞住上帝的口，然后后来终于在神这个怒气发作的刀口上就挽救了以色列人。我以前这样理解这段经文，但是其实在这里上帝给摩西的那个建议，我把他们都杀了，从你来，其实上帝呢在这里展现出了一位真正爱神、顺服神、信靠神的仆人，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只在乎神的名声，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只求神被尊为圣。如果对他个人来说，这有什么不好？以色列百姓很麻烦，你知道吗？真的很麻烦。摩西不是曾经气到说我不干了，对吗？上帝搞什么好，我不干了。所以这对摩西来说是好事啊，这个扬名立万啊。但是他不，他单单的求神要被尊为圣，他单单的盼望神得荣耀、得名声，很像戴德生的名言。戴德生我们刚刚已经用过他的这个引用他的话，他还有另外一段话更加有名，就是呢，一起来读好了。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华人这个超级被感动的，这个英国来的宣教士真的是尾声啊，到现在他的这个第五代的孙子吧，第五代是对，好像是第五代，还在这个台北华神，我跟义经的母校在那边当院长，他已经第五代了，每一代每一代都还在侍奉华人。所以我们华人读到这段经文，不是经文，读到这段他的讲话，我们都深深的受感动。但是其实下面紧接着一句话更重要，当他说假使我有千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后面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说我的一切一切是为了基督摆上。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敬神、爱神，单单为着神的荣耀。我们常常讲患难见真情，就是真实的感情，或者是真正的实情。现在在这个患难当中，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就看到摩西真正的信心。摩西啊，摸到了神的心。我觉得摩西他震撼了神的心。神说好，答应你。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弟兄姐妹，请问遍地如何充满神的荣耀？遍地现在到底现在遍地如何充满神的荣耀？其实就是摩西的祷告。摩西祷告说什么？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经文好吗？这三节好，预备请。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遍地如何彰显神的荣耀？就是当神彰显他的能力以及他的慈爱的时候，就是当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且赦免罪孽和过犯的时候。但是你说，牧师，这怎么成就？这要怎么发生啊？怎么样呢？既是公义的审判，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同时又赦免罪孽跟过犯，怎么样同时又彰显上帝审判的大能，而同时又彰显上帝无限的慈爱？要怎么成功？要怎么成就？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上帝对罪恶的愤怒 刑罚完全的倾倒出来。主耶稣为我们全然的承担上帝罪对罪那个公义的刑罚，以至于上帝他可以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的罪孽，赦免我们的过犯。所谓的无条件、是对我们来说无条件，你知道吗？是对我们来说纯粹就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对上帝来说却是付上了无限量的代价，牺牲了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我刚刚前面说我以前读这段经文，我以为上帝就是爱面子、弟兄姐妹，上帝真的是因为爱面子所以不毁灭以色列人吗？可是他却不顾面子让他的独生爱子被残杀，以色列百姓进到里面被残杀，为了这个不要造成这种，就把他们灭了、免得上帝丢脸、上帝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被残杀，不丢脸吗？他不能保护他的爱子吗？弟兄姐妹，耶稣他遭受了最深最深的羞辱、他被人打耳光，他被别人吐口水，他被别人鞭打，他被别人咒骂，他被别人嘲笑，最后呢他外衣内衣全部都被扒光啊！他是全身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看到十字架上的图画都是美化过的，你知道吗？都一定会有一个布然后遮住重要部位，对不对？弟兄姐妹，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那块布的，扒光光的，他的性器官就是裸露的在众人的面前的。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最深最深的羞辱，十字架才是那个吞吃居民之地，但是耶稣他只身走进去，他独自就在那里面承受掳掠，承受羞辱，承受剥夺，承受死亡，然后使十字架成为了流奶与蜜之地，一切的生命丰富滋润甜美拯救都从十字架涌流出来。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今天就对我们说，这样子你们相信我的慈爱了吗？这样子你们知道魔鬼说的是谎言了吗？这样子你们相信我救赎世界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吗？这样子你们认识我是怎么样的一位了吗？这样子你们相信不论是什么患难什么困难都不能够叫我的爱跟你们隔绝吗？耶和华说我的荣耀必遍满全地。怎么样遍满？当十字架的福音传遍全地，改变人的生命，当遍地充满了像摩西这样的神的仆人，当遍地充满了像戴德生这样子神的儿女，真正的爱神，真正的为着神的荣耀，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而且相信上帝，敬畏上帝，侍奉上帝，当遍地充满这样的人的时候，遍地就充满上帝的荣耀，然后主耶稣他会再来，会更新一切，神的荣耀终将充满全地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们，还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不论你正遭受什么样的困难，神邀请你无条件的信任他，爱他，顺服他，他的同在，他的信实，他的能力要成为你的后盾，都是你的，然后让你单单为着他的荣耀得地为业。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吗？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信实，谢谢你的十字架。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请敬拜团同工可以来到上面。主耶稣啊，谢谢你为我们进到十字架那个吞吃居民之地，在那个地方遭受了掳掠，遭受了刑罚，遭受了羞辱，遭受了死亡。 但是主啊，你完全的得胜，你把十字架翻转成为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十字架所流出来的救恩今天也要更新我们，也要来改变我们。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我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的家人们有一些我们正遇到很大的困难患难，我们可能在当中就丧胆，我们可能在当中觉得我不要跟上帝了，跟上帝没有好处，跟上帝最后可能会被掳掠，按着神的心意，按着上帝的教导来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会失丧太多，子女，这个太太可能都会被掳掠，我的财产，我的金钱，我所建立的一些可能会被掳掠。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患难当中仍然的坚定的相信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大能，你的应许永远永远不改变。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信心不断不断的增长，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更多的认识你十字架的爱，更多的认识宝贵的福音，我们真的成为敬神爱神单单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人。主啊，好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礼拜天聚会完散会以后，周间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果以他们吧，也许我们就散在周围多少平方公里里面，因为有我们在那里，主你的荣耀在那个地方。也借着我们的教会更多的传扬福音，建造门徒，甚至去到远方去宣教，建立更多更多这个真正爱你委身给你的主你的儿女。主啊，让遍地更多更多充满你的荣耀。主啊，愿你用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